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首先想问一问听众朋友啊，今天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气温上升了？其实湾区在本周呢，应该说啊是比较明显的高温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从周二开始呢，在湾区内陆地区的气温就会明显增高，有一部分山谷地区最高温呢可能就会突破华氏100度。那么到周四就是本周最热的一天，气温比往年同期要高出大约10到15度。气象专家提醒说啊，高温不仅仅能带来酷暑，也会增加野火风险。那么气温上升，再加上阵风增强，草木呢就会快速的干燥，为火势蔓延就创造了条件。那这个风速大约是多少呢？像纳帕县啊，它有一部分地区本周阵风预计可以达到30到45英里，所以呢气象部门就呼吁民众啊，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避免任何可能会产生火花的行为，比方说把这个烟头啊随意的丢弃，把火柴呢也是随意的丢，或者呢挂住金属物品行驶，因为它会拖出火星子来哈，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行为。其实湾区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出现了多起草地起火的现象了，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圣何西亚到 Santa Rosa 多个地方的消防员都在忙着扑火。那么像圣何西通讯山附近啊，有一个草地火灾燃烧了将近是8英亩，什么原因呢？仍然在调查之中。还有呢，在北湾圣塔罗莎消防队成功的控制了另外一场草地火势，避免呢这个火势进一步扩大。那么高温也来了，干燥天气也来了，所以加州各地消防部门啊已经是加强训练，完成设备准备，希望在火灾季来临之前呢要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那同时我们看到气象局呢也在提醒民众啊，说未来几天应该补充水分，减少长时间暴晒，而且呢要尽量的避免在下午3点到5点之间进行剧烈的户外活动，这样呢就能降低高温带来的一些健康风险了。听众朋友，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那么您最担心的是高温、干旱、缺水呢，还是担心野火风险呢，还是都有呢？说实话哈，以前邓梅会觉得这个野火风险离着自己还蛮远的，可是直到记得可能是几年前吧，有一次那个大火蔓延啊，再加上风吹过来，整个湾区感觉都像被扣了一个叫做烟雾的大帽子一样，出行都要戴着这个口罩，大家还记得吗？大约应该是4、5年前了吧。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随着2026年世界杯是正式开踢呀，那么湾区也进入了世界杯模式。在圣塔克拉拉的里维斯体育场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根据国际足联 FRFA 规定，世界杯期间呢，场馆将会暂时更名为旧金山湾区体育场，场内原有标识呢已经是陆陆续续被遮盖和更换了。那么为了方便啊，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球迷，苹果地图也已经把这个场馆的名字更新为旧金山湾区体育馆了。湾区呢也是本届世界杯16个比赛城市之中的其中一个。本届赛事呢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的，湾区呢会承办6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还有1场32强淘汰赛。我们看到赛程的安排呢，就是湾区第一场比赛是本周六，由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那么除了比赛的场馆呢，整个湾区啊也会迎接世界杯带来的观赛热潮。旧金山市长 Daniel 罗伟日前呢在世界杯启动仪式上是这么表示的，他说公共安全还有公共交通应该说是重点工作，希望呢就可以把这个世界杯打造成全社区共同参与的一个盛会。那么在南湾呢，我们看到圣何西市长马汉也是发出了类似的消息啊。同时圣何西市中心的 San Pedro Square 这个广场呢会举办为期39天的足球庆典活动，从世界杯开幕一直持续到决赛期间，球迷呢就可以在这个大型户外屏幕前去观看比赛。主办单位说啊，足球庆典将会成为湾区唯一直播全部104场世界杯赛事的官方的大型的 这样的一个观赛活动，那么估计未来几周每天都会有数以千名的球迷涌进市中心，共同去感受这个世界杯的热潮了。对于湾区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次啊向全世界可以展示展示这个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好吧，那么听众朋友在这里啊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我们知道这的是世界杯来到家门口了，那么你想体验什么呢？想在现场去看看比赛，参加一个球迷庆典呢，还是说哎和朋友一起在户外看看转播就好了呢？你会怎么选？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如果会到球场去看比赛的话呢，你可以给我们留言，留一个一字，如果不会啊可以留言个二字，那么你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六个数字号码上，现场看比赛就留言一，不会现场看比赛呢就留言二。再来关注一个消息，旧金山选民呢最近否决了备受争议的地提案，这项是由工会支持的这个提案被支持者称之为高薪 CEO 法案，原本呢就是希望提高大型企业税负，为财政吃紧的市政府可以增加收入。截至到6月8号最新的统计数据，地提案遭到了 53.6% 的选民的反对，确定无法翻盘了。那么根据提案的内容，如果这个企业的 CEO 的薪酬超过员工薪酬中位数的100倍，就会面临更高的城市税负，同时呢税额计算的范围也会扩大，也就是说不再只计算旧金山员工的薪资，而是纳入企业整体员工的薪酬。当然这对 CEO 来说应该不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在旧金山的员工他的收入中位数应该比全美其他地方的收入中位数的这个数字要高，那么也就是说啊，如果纳入企业整体员工薪酬的话，这个100倍应该是还会要往下拉一拉的这个数字，对不对？不过现在不管怎么样呢，53.6%的选民是反对的，也就是说是没有办法去征收这个税负的。那么支持者就认为啊，说这个提案每年最多可以为旧金山带来3亿美元的收入，这样呢就可以缓解财政压力了，并且维持市政府的服务运作。反对者是怎么想的呢？反对者担心提高企业税负就有可能会导致企业缩减营运规模，减少投资，甚至就会把成本再转嫁给消费者。像旧金山市长罗伟、丹尼尔·罗伟，还有旧金山商会，还有一部分企业界人士呢，都是公开反对这个提案的。其实市政府首席经济学家在此之前也曾经评估过，他说如果这个提案通过的话，未来20年旧金山平均可能会减少944个工作机会，本地生产总值呢就会减少大约是2.06亿美元。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和这个 D 提案形成竞争关系的有个叫做 C 提案。C 提案呢也同样遭到否决，否决是 65.9% 的选民，也就是说否决的力度要更大一点哈。那 C 提案是怎么回事？虽然他否决了，我们来看看哈，他就是主张对同一个税制做出比较温和的调整，也就是说呢，他想扩大对小企业的税务减免。旧金山市长罗伟同样反对，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两项相互竞争的税务提案反映出的是制度失灵，最终呢只会让政治内部人士受益。也就是说，他不同意给一些企业过高收入的 CEO 去征税，也不同意呢对小企业进行税务减免。C 提案和 D 提案被否认了，其实呢有 A 提案是被通过了。A 提案干什么呢？发行5.35亿美元的债券，用于地震安全还有紧急应变设施升级。B 提案呢也通过了。B 提案就是修改市长和市议员任期的限制，规定任何人担任市长或市议员都不可以超过2个4年任期。那分析认为呢，这次投票结果就显示选民是支持改善公共安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但是对于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税负态度呢就是比较谨慎了。听众朋友，如果一个城市出现了财政缺口，您认为应该是优先选择加税呢，还是应该选择削减一部分的支出呢？您怎么想？对于目前旧金山湾区的现状，您觉得加税更合理一点呢，还是削减支出更合适一点呢？加税选一，削减支出选二，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可以发送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